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教会开放这样的实体聚会的时候，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现场，有些弟兄姐妹在线上，让我们同心用心灵诚实向主下拜。现在请我们低头，我们再一次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在教会，当我们一同聚在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口唱心和赞美你的名，也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向你下拜。求主恩待，让我们的诗歌能够达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蒙主的悦纳。当我们低头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也都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蒙主的造就。恭敬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去年的三月开始到现在，真是不可思议的一段时间，在这样在美国地区，这里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仍然非常严峻的时刻，当我们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的时候，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重新投入敬拜，投入侍奉的里面。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我们看见以撒迦，当他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他能够通达实务。愿我们在这个地方准备，就是展开教会，重新展开各样实体的事工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通达实务，能够通达实务。而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仍然严峻，展开教会各样事工的时候，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经历过这样的疫情，这个煎熬，这个熬炼，让我们的心智啊，我们心智再一次被主所调整。是一个陶足喜悦的心智，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一个新的样貌。正如但以理他在神的面前经历到这个被掳到异邦外族的时候，他的心智在神的面前经过熬炼以后，他是怎样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来侍奉。我想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来思想七个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他能够在巴比伦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而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刻，教会啊，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啊，踏出一步，然后来展开各样事工的时候，求主也同样的把但以理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赏赐给我们。首先我们看神国的视野，在但以理书这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二节那个地方啊，神的出现，在第二节提到主将器皿交付但以理，然后在第九节这个地方，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然后第十七节那个地方，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是用神国从神的角度，神的角度来看周遭的环境，来看周遭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啊，写历史的时候是很主观的。好比说，如果看1949年的话，如果你是从台湾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就说中国沦陷了，但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解放了，这是完全不同的用词。 这里让我们看见不同的角度啊，去看的时候，周遭的环境的时候，有不同的心态。就如同旧约约瑟，他十次提到神的名字。约瑟向他的兄弟表白，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而是神把我差到埃及。所以今天当我们要重新在这样一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刻展开教会的圣工的时候，求主恩待，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环境。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2-25个地方，就讲到主耶稣在伯赛大吐唾沫在一个瞎眼的瞎眼的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于是在第23节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24节他的回答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在那里行走。他只看到人的躯体在那个地方行走，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仿佛是一些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但是主不满意他这样的回答，所以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于是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所以第25节让我们看见他的眼睛，他终于看见了，在周围的人，他们乃是神所爱的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同样求主恩待，让我们重新展开各样圣工的时候，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周围这些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在17世纪的时候，牧养英国伦敦最大教会的邓约翰牧师，在面对伦敦有1/3的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1/3的人逃亡，1/3的人死掉，剩下1/3的人留在伦敦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时刻的时候，他知道神要他仍然留在自己的教会。在没有直播视讯的时代，他必须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讲道，安慰和劝勉。直到有一天他身上的斑点出现，医生认为他也感染到瘟疫。在隔离的期间，他就写下了在极难境遇中的祈祷，其中的第17篇是他最有名的诗作，没有人是孤岛。他认为他在这个诗句里面就说到，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海湾撕掉一角一样，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撕掉了一块。所以邓约翰牧师他说，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他知道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每一次丧钟敲响的时候丧钟是为我而鸣，丧钟是为我们。在当时的欧洲的城镇的教堂，除了节日、婚礼和主日聚会之外就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敲响这个丧钟。邓约翰牧师从阵阵传来的丧钟当中看见自己的责任，从阵阵敲响的丧钟的里面，他知道每一位失丧者，每一位失掉生命的人，其实都是神所爱的。疫情之下死亡的人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每一个人的去世都代表着灵魂的失丧。求主恩待，让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确诊者，面对这么多的死亡的人，这些数字的时候，让我们从神的角度看见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再来，但以理他仆人的心智，在但以理书1:4-5，刚刚所读的经文，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请看侍立这个词，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然后但以理书1:19那里，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 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我们再看但以理书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那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待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不但有着仆人的身份，他也有着仆人的心智。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位不只是传道者，更是包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身份，就是仆人的身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而我们的天父呢，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是他的仆人。那主人和仆人是不一样的，主人是吩咐做事的，仆人是接受吩咐来做事。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里面的第一福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就是原来就是贫穷的灵，我们的主说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贫穷原来的意思就是非讨饭过不了日子的这个贫穷，正如我们俗话所说的一贫如洗，家中什么都没有，一定要到外面去要饭才能够过日子。拉撒路是讨饭的，讨饭这个词和虚心的虚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任何事情我们既然是仆人的身份，我们也应当有仆人的心智。我们每一件事情如果不先向神求问，我们就不肯动，这个叫做虚心。这叫虚，但是这里的虚心跟我们普通所讲的谦虚是不太一样的。这当然这个普通是就是这里讲的虚心是讲的说啊，有非向神求告就过不了日子这样的一个领悟。这样的人圣经说有福了，有福了这个词原来是不受命运统治的意思，这样的人命运当然没有权力可以统治他。我们今天的职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那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凡事请命于他，听命于他。可是我们的肉体常常会反抗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仇的，不喜欢来亲近神。特别在我们要重新投入侍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依靠他的。但是任何事情都会习惯成自然的，只要我们常常操练，就会有好的习惯。什么事情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先求问他，既不落空也不会吃亏，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的主愿意听我们的请求，我们的主也愿意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凡事来到他的面前先求问他呢？当我们读八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除了第一福以外，其余的七个福都是未来时态，主再来时候的奖赏，唯有第一福是现在时态。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灵里面凡是尊主为主，尊主为圣的时候，国度已经是他们的了。感谢主。再来，不但有仆人的心智，而且呢要有全人的见证。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他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有可能这些食物是祭拜过的。但以理每一件小事和任何事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无论吃什么喝什么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说我们都是奉献的人，奉献就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交在主的手中。那奉献这里让我们看见包含什么呢？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那里说，并且他替众人死，使那些 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奉献就表示说我们的生命是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是为主， 不是为自己活，乃是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奉献，奉献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啊，把我们是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再来，哥罗西书3:23那里又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讲到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应该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哥林多前书10:31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奉献者他一切的生活都要为荣耀神 而行。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就应该流露出全人的见证，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侍奉，包括我们的生活，都要见证我们的主。然后圣经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行的是不是荣耀神呢？哥罗西书3:17那里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说一件事情能不能荣耀神，就看我们能不能为这件事情向神献上感谢，向神 献上感谢。有些许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仿佛失去了平安和喜乐，这就是可能在我们生命、侍奉还有生活这三方面出了问题。若是我们真的有信心，常常感觉到神的同在和带领，那我们就能够摆出我们全人的见证了。感谢赞美主。再来，我们也需要像但以理一样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但以理书1:8那里，但以理却立志不由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都知道啊，看见但以理在当时啊所处的环境的里面，巴比伦王用两个策略，巴比伦王用两个策略来改变他们的人生观。第一个方面就是改名换姓，把他们敬畏神的名字呢改为尊敬巴比伦神的名字，借着这个改名字呢去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接着巴比伦王又用饮食的方法来改变他们的宗教生活。巴比伦王的饮食先祭奉他们的神，然后人才享用，以感谢他们的神在肉体方面的供养。但以理声明深深的知道巴比伦王这样的一个 手段啊，实在是一个包着糖衣的试探，又是对信仰的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以理知道改名字他无能为力，因为改名字人家硬是要改，他没有办法。但是饮食方面他可以委婉的拒绝，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这立志是但以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抉择。但以理他不在每日的饮食上与人同流合污，这表示但以理他不会在其他的方面随波逐流。立志，但以理在神的面前这个立志何等的重要啊！这个我们的孔老夫子立志学问，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15岁啊，他就立志以斯拉，圣经的以斯拉，立定考究啊，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是以斯拉记7:10的话。但以理在神的面前，他立志不以口腹之欲来取代自己的信仰，他深深的知道他必须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一点都没有退缩。古语说，君子立志长，小人立志短。感谢主，但以理的立志是一生之久，没有终止，就是到老他也没有偏离。感谢主， 再来我们看见但以理在神的面前的生命是一个不妥协的生命，不妥协的立场。我们看但以理他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因为他拒绝这些享受之外，就是他肯拒绝在信仰上妥协。他不仅在年轻的时候不妥协，即使他当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马代波斯王的行政总长以后，他也是不妥协。他不仅在工作上不妥协，更难的是但以理在信仰上的完全不妥协。当记录他的其他总长和总督在他的工作上找他的把柄的时候，设计要在他的信仰上来害他的时候，但以理他不是不知道，而且他的三个朋友曾经为不敬拜这个假神呢而下了这个火窑，而且做了极荣美的见证。这金火般的试炼到了你我，我们会妥协吗？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书六章十节那里说，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就是如果拜王以外的呢，会扔到狮子坑里面。这个禁令呢，是已经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里让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在神面前的人生观，真正该怕的不是国王的权威、同宅的排挤或者凶恶的狮子，真正该怕的是因为妥协以至于得罪了神。神的儿女应当看所当看的，怕所当怕的，行所当行的，向神说事，就不给妥协留下任何的空间。今天我们华人信徒所处的这个环境很像但以理当时的环境，在物质上有拜金享乐、物质还有世俗主义在那里侵蚀着人心，而在信仰上呢，我们看见各种的异端邪说甚至用一切的方法来扩充他们的版图。马丁路德的话真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注脚，他说船在海上是安全的，只要海不在船的里面。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安全的，只要世界不在基督徒你我的心里。但以理他拒绝享受，他拒绝妥协，不是在狮子坑之前他才开始的，那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样一个灵命是被掳到王宫以后这个立即的操练。美国文豪这个爱默生说的好，他说一个人的品格不应该由他的特殊行动来去衡量，而应该由他日常的行为、他每天的行为来去衡量。当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每天面对的这些享受的诱惑，每天面对的这些试探引诱向我们招手，我们是不是因着我们向神说事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向这些试探引诱我们坚决的说 no 呢？我们坚决的说不呢？再来我们看但以理的生命，他是在职场上有卓越的见证，他是追求卓越。但以理书一章十九二十节那里说，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今天我们说卓越的见证，我们追求卓越啊，这是今天现代人的讲法。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圣经的说法就是良善忠心。良善忠心这怎么说呢？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的主就把忠心和良善放在一起。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良善呢是指着人的品格，忠心是指着人的工作。事实上这个良善和忠心这两个词 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因为良善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里面是上好的意思，说明了忠心的内涵。当我们的主在马大家里讲道的时候，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马大因为忙碌，妹妹没有来帮忙，就向主和玛利亚发怨言。我们的主耶稣为玛利亚辩护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就是良善，这个上好就是良善。正如一个少年官称耶稣为上好，是良善的夫子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上好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上好的。这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的话，真的，除了神之外，的确没有上好的。所以上好是用来解释，或者说用来强调忠心而用的。就如同我们中文所说的，什么叫忠？尽己之为忠，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就是忠，就是忠。所以忠心是尽上我上好的，尽上我最大的努力。这是今天我们的主对你我的要求。我们要追求卓越，我们不是说跟着世界跑啊，世界要求卓越，所以我们就追求卓越。不，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它做这样。所以圣经就给了我们，告诉我们，神给了我们五千恩赐，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再为主赚五千。如果神给了我们两千的恩赐，我们就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再为神去赚两千。即使那个拿一千的仆人，如果能稍微赚一点，略表他的忠心，那也不会被主人这样的大大的发怒骂责备他啊。只可惜他懒到无以复加，不肯尽丝毫的本分，以至于就成了恶仆。所以今天求主恩待，当我们教会经历过这一个大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当我们重新开始这样一个实体的聚会、实体的事工的时候，求主恩待，让我们在一切的侍奉的岗位上，我们都能够尽上我们上好的。这是一种操练，这也是一种考验。不但在侍奉上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对我们一切的责任，对我们一切的本分，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雄这样的毅力在我们里面，就表示说我们是一位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一个基督徒，除非我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如果我答应了，我一定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样的一个精神。因为这是神对你我要求的操练。就好比如果我们是一个做妻子的，我要尽我所能的爱丈夫、爱儿女、爱家庭。如果我是做丈夫的，也应该如此，做个上好的丈夫，甚至为妻子舍命。如果我在学校里面求学，我要立志把功课尽我所能的做到最好。如果我在公司里面服务，我要尽量把我的本分力争上游。哪怕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我们洗碗，我们吸尘，我们一定要把它洗得最干净，我们一定要把它吸得一尘不染。这不仅仅是为了卫生上的要求，也是为了我们在神面前忠心的操练，忠心的操练了。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他年老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但是当我年少的时候，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就在主的里面，我就立定一个心志，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好，好叫主的名得荣耀。他起初在织布厂的里面做学徒，他是整个织布厂里面最好的学徒。不久有人感觉到，像他这么样好的一个年轻人，在这个织布厂里面做学徒太可惜了，就介绍他到邮局里面去做邮差。他第一次做邮差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他不愿意让任何一封信从他的手上有遗失的可能。这是他在神面前成功的秘诀，也是主耶稣今天对你我在教会里面，在 周围侍奉主的时候的一个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要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是在今天在这样一个教会的侍奉的操练里面，我们操练我们的忠心。愿主光照我们，知道忠心不是远不可及的要求，只要我们常常以教会的兴衰为己任，是一己死生于度外，自然自自然然的，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忠心了，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忠心了。末了，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是终身的忠心，他到古列王元年，但以还在。这是但以理书一章二十一节的话，在政治上找不到这样的人，他能够换个五个朝代，仍然能够在朝中屹立。但以理终身的忠心，没有晚节不保，没有晚节不保。在我们可以举圣经的里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的话，来作为你我在神面前忠心至死的一个衡量。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提到他在三个方面尽忠到底。第一个方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认为人生下来便是进入战场，而不是进入一个游乐场。当我们蒙恩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又进入另外一个战区，这场仗是一定要打的。他说，保罗说他打过了，并且他打完了。不但如此，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那里面啊，这个他又说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看人生的路是啊，看人生是一条路的，路是人跑出来的，就是赛跑之路。人人常跑错路，跑冤枉路，跑的是死路，因为不是当跑的路。当跑的路是神要我们跑的路，不但要跑，而且要跑得好，跑得近，不是半途而废，如同多马一样，也不是后继不进，也不是晚节不保，而是我们跑尽，跑必全程，忠心到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又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据了。这是关乎信仰的方面，保罗从始至终没有违背，没有这个逆天而行，他从来没有出卖过我们的主，否认过主，而且又牢牢地守着，却忠心教导神的话，尽他所能的来阐释神的道。他写书十三册，是使徒之冠。仗、路、道分别代表着保罗的侍奉、保罗的生活、保罗的信仰，全没有让神失望过一次。从此以后，保罗便等候那日主的显现之来临，等候着神赐给他公义的冠冕。这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的话，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啊，忠心跑天路最好的一个见证。我的讲章其实到这个地方就应该结束，但是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一进礼拜堂啊，司琴的姊妹就过来啊，对我说了一句话啊，所以我心里面有刚刚祷告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跟各位分享一下。他说他啊，司琴的姊妹告诉我，他每早晨啊在线上听我那个中信灵修师的分享啊，我心里面蛮感动的，蛮感动。我在应该现在说应该是四年多前啊，因着我的师母身体软弱的缘故，我没有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服侍，每一个月都必须要到外面去啊，有一趟远途的这个行程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师母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啊，我只好向我的董事会啊提出请辞的这个要求。 啊，他们说你好好的干嘛就这么早就退休了，可是我说我没有办法达到啊中信对我的要求啊，希望我每个月都能去看宣教工厂啊，到外面去领会等等，我走不开，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说好吧，只要你找到人接你的棒，我们就答应你。整整找了3年啊，才感谢神啊，预备到合适的同工来接替啊这个棒。所以当我去年7月1号正式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啊，心里面真是有一种得到释放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安排我的生活，啊，我就觉得很好啊，啊，每天啊，就是到了主日、周末、主日的时候，我可能啊，就是安排的教会去讲道。那其他的时间，我就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没有那么的多的担子。所以啊，你知道，在去年啊，当我退下来以后，就开始有一些牧者来找我啊，就告诉我说啊等等，我说不可能，这些对我来讲都啊都，我就是因为我不能够出门，所以我必须留在家里，所以我才那个，所以我不可能的接这些工作。但是有一个电话一直在我里面，他说只要我答应，可以在家里面做，就写书，而且他还给了我题目了。就你写这本书，然后呢，啊，这个印刷的经费啊，什么什么，你就不用担心，我们帮你筹，帮你弄好，你只要答应我们写就好了。哎，我真的很心动，我想这个在家里面写书应该是可以啊。可是我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好像没有这个感动，就答应。这虽然我心里面觉得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但是。我一直没有在那个医院愿意去接，虽然我蛮心动的，可是我没有得到神的允许。哎，果然不久了以后，没有多久啊，中信的电话就来了。哎，我们准备开始啊，这个今年就是2021年啊，开始呢，我们要准备庆祝这个中信60周年，所以呢，请你从1月1号开始呢。啊，这个开始有这个线上灵修，中信灵修室，我都没有问他要多久的时间啊，就是说这个期限是多长，我都没有问。我说啊，他说是啊，我们祷告，我们同工祷告过了，就准备找你做负责这个施工。其实我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哇，这个工作不容易，我平常。预备礼拜天的信息都要一个礼拜，而且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安静默想啊等等预备。这以后是每一天呢，每一天，哇，我心里面蛮犹豫的。可是我就说啊，你总也让我祷告祷告。我说他说对对对，你应该祷告的，所以我就祷告了。那一天就通了，就说你就答应了。啊，我心里想，这以后呢？以后说，以后又不是要你讲人的话，是讲神的话。你这个神供应啊，所以我第二天就回他电话了。我说我祷告就通了，啊，至于以后情况如何，我是不知道。但是现在神要我啊，就答应你，啊。后来好多中信的老同工就打了电话给我说，哎。你答应也要问一问，到底是3个月呢，还是几个月？你怎么一口气答应1年呢？我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哎，我只是说神开了绿灯，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答应了？我就想到我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林道亮牧师旁边学习的。我记得当我到了美国来了以后。我还是常常邀请林道亮牧师到我牧养的教会领培灵会。我记得末了一次请他来讲道的时候，是他92岁那一年。92岁的时候，我让他住在我们家主卧房的里面，然后我夜里面起来的时候，看见他那个灯火还是通明的，还是在那里工作。我说第二天我就问院长了，我说林牧师啊，您都92高龄了。 还需要这么拼吗？他就看了我一下，他就对我说了，他说有一天我要去见主的，我也要见到那些先圣先贤啊。我就想到我要见保罗，可是92岁以后我就可以不需要这样拼命的在神面前侍奉。那保罗说至死忠心，我怎么见保罗呢？我先不要说见主了，连保罗都不能见了。所以他说他还是继续的，还是始终如一的。他到再过几个月，再过2个多月，他就是100岁了。他仍然坚守这最后一个主日，仍然是在那预备启示录主日学的这个讲章讲义，然后在那个主日，他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当我在神的面前想到我退休以后，或者说我卸下这些侍奉以后，我可以享受啊，我可以好好的享受。但是我就想到林道兰牧师说了这句话，我心里想，哎呀，他是见保罗，那我是见林道兰牧师，我都见不敢见了，我怎么跟他交账？就是我这么年轻的，我就卸下来，然后什么事都不做了，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因素激励我，就勇敢的接下中信给我这样的一个任务。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至死忠心，特别我们的晚节靠着主的恩典要保啊，求主恩待，忠心直到见主的面。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谢谢主，你把但以理的一生放在我们的面前，你让我们看见但以理经过被掳到异邦，他仍然忠心在神的面前，他的心信心经过熬炼之后，他流露出生命美好的7个特质。他用神国的视野投入侍奉，他以仆人的心智侍立在神的面前，他在世人的面前摆出全人的见证。他有分别为圣的生命，他有 不肯妥协的一个立场，他靠着主的恩典把最好的献给恩主，并且终身的忠心。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当我们经过这些疫情这些试炼之后，让我们也能够蒙主的恩典，具备但以理这生命7个美好的特质，好让我们在教会重新展开各样事工的时候，我们用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的特质在神的面前同心的配搭，好叫主的教会在这样一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刻，真是能够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和帮助。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